亲爱的主耶稣，你将喜乐的神倾倒在我们中，让我们在你圣神的喜乐里，我们的心欢乐，舌愉快，连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们，是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是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来承受你满满的爱，充满你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主耶稣，我们沉浸在你的爱中，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倾注的圣神，你的爱浸透了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每一份情感，每一个思想，甚至每一个细胞都在你的爱中焕然一新。主耶稣，你已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是你恩待我们能够听见你天国福音的喜讯，是一切信你的人都获得永远的生命。你召叫了你的两位见证人，要在这一个时刻为你的真道作证。主耶稣，你把作证的话放在他们的心中，放在他们的口中，你开启他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主耶稣，你已赐给我们盼望，就是带着深深的期盼来听你见证人要见证你的慈爱美善神人。我们渴慕听见，我们也渴慕经验。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爱你，深深的盼望着你即将借着你见证人的见证来丰富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主所做的事都有永恒的特质，每当我们说他所做的事，这一个事就活生生的活在此时此刻。每当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事要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主的见证人也非常喜欢听主其他见证人的美好见证，我们就带着这个盼望，主把这一份盼望给了我们，主也打发他的两位见证人准备好要为主作证，我们就热烈的鼓掌欢迎丽蓉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修女、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又赐给了我蒙恩有福的时刻。感谢主，我回应主的呼召，我就站在了他赐给我这恩典的位置， 见证他在我生命中的神奇与美好。那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靠着圣神的德能过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打开罗马人书十章十一节，这也是主仆带给我们的题目，在1754页，我读一下：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这也是我来之前我在祈祷，为我们的这个盛宴祈祷，主亲自给我的话。我记得在那一天祈祷中，不管我在什么时刻，在我清醒的时刻，主给我的话，我不会让你们蒙羞。当我睡眠的时候，我还在朦胧的没有清醒的时候，我也发出了这个话，是主给我的，我不会让你们蒙羞。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就兴高采烈跟我的伙伴，跟我的亲人一起来到了盛宴，非常的感恩。我见证一个在我生命中的主的带领，就是在2021年，真的就是当我生命重生，领受圣神，领受语言之恩，我非常的渴慕。就像我这次来的妹妹跟我说，姐，我非常的渴慕。那个时候的我如同他，非常的渴慕，就渴慕读主的话，参加主的盛宴。在那一次我参加主的一个盛宴，在我回来的途中去火车站，我本来是8:10的火车，我6点就启程坐出租车。出租司机他为了在路上挣更多的钱，没有把我们送到车站，他在路上绕。但是真的那个时候我蛮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我相信主不会让我蒙羞。那一天我们就是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离车站还很远，我问司机，我说我们能到吗？他说没问题，人的话都是信誓旦旦的，都是我们人的话就是不靠谱的。他说没问题，我在那个车上我就祈祷，我就祈祷，我就语言之恩祈祷，因为我刚领受语言之恩，我在各个环境中，尤其是在这个时刻，我就语言之恩祈祷，我就祈祷。后来本来是8:10的火车，8点司机就把我们扔在路上了，因为他到不了了，他没有信守诺言，这就是人的话。然后怎么办呢？真的是感谢主，我没有，哎呀，看到环境，那是主给我的恩典，我知道，不是我的能力，因为那个时候我被圣神充满，我相信主，他行。然后我就拉着行李箱，我们就跟另一位姊妹，我们就往火车站奔跑。在奔跑的这个过程中，我还不认识火车站，我是边问人边奔跑，因为我知道主不会让我蒙羞。当我奔跑到火车站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8:10了，已经8:10了。然后我进去，哎，那个时候还有疫情，我们进去的时候还要过安检，我就冲进去，我就说我晚了，我迟了，那个已经到该乘车的时间了。我边跑我边说，然后跑到了我 就是要进站的那个口，我看排了可长一大队人，然后我说我晚了，我晚了，让我进去。结果我就冲进去了，一进去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儿把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晚了，赶快让我进去。就是那个时刻已经到了，就是那个时间了，到了火车发动的时间了，我好像就没有想那些，我就想着我冲进去我就能坐到火车。然后结果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是哪趟车？我就告诉他哪趟车，他就不理我了。我说你快让我进去，我已经晚了。他说这个车还没发呢，车晚点了，晚点十分钟。感谢赞美主。然后我本来应该是最晚一个进车站的，我应该是在最后，就是那个检票，结果因着我晚了，我成了第一个检票。这是主的作为。然后当我到了火车上，真的非常的感恩。我当时的感受是啥？腿已经跑直了，我的嗓，就是嗓子，我感觉有铁锈味儿。我不知道家人们你们经验过那样的感受没？腿已经直了，嗓子是铁锈味儿，但是我上去之后，我就感谢赞美主，我知道这是主的手。在那个事情之后，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主借着这一次晚点的火车，他赐给了我一个恩典。让我们打到马窦福音11:12后面这一句，天国是用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这一件事让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是天主赐给我的这个生命，赐给我的这个力量。我也更感受到主他把所有的恩典都赐给我们了，都赐给我们了，他在那儿放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怀着就是世界的话说轻轻松松的能不能拿到这个恩典，真的是在这里主给我们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必攫取他。真的是感谢主。我也经常将主给我的这个经验我分享给其他的人，主已经把恩典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要怎样拿呢？用猛力夺取。如果我们不用猛力夺取，主已经摆好了，我们用猛力才能拿到它。如果我们不用猛力，当时一看，哎呀，晚点了，不行了，你用你的，就像舒老师常常跟我们说的，用你的思想，用你的，哎呀，觉得不可能了，不要去奔跑了。你能不能拿到天主的恩典？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是主抓住火车，就等着我们呢。当我们用猛力去夺取的时候，我们就攫取了。真的是感谢主，在我的生命中，主也给我摆上了特别多的恩典，都是他给我的。有一次，我遇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位盲人的弟兄带了他一个残疾人的就是女朋友，他从山东来到呼市，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这个弟兄跟我说，我要来呼市做一个学习一个技能，维持我们今后的生活。当我学习了这个技能，我就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今后的生活。 我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说是坐轮椅的小儿麻痹，不能离开轮椅。那我说那你怎么来呀，他说坐飞机。完了他也告诉我坐飞机那个接待的人让他坐地铁。我知道呀，我们这儿要是下地铁的话，他不是有那个滚动的那个地铁吗，没有直梯，是滚动的地铁，那样的下。我说那他坐轮椅咋下呢，当时我没嘴里没说出去，我心里这样想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动，你去接他。那我说我也不认识他，我去接他。完了当时周围我身边还有人说，你不要沾这种的人，你一沾上就完了。然后有很多的声音这样的阻挡我，但是我里面的那个声音就催迫我。那我们在学习中，在同心圆中，我们看到我们里面住着是什么，天主圣神。我们里面，我们的神魂里面，天主圣神居住着，他在吹破我，他在感动我。当外面的世界说你不要去，你不要跟他们沾边，你一沾上就好像撒不了手了，但是我这个思想情感意志，我的魂就来回的就一会儿去呀不去呀，就这样的，我自己也感受到是征战，这就是征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家人们，你们经验没经验过各种各样的征战？真的是，真的是感谢主。完了当圣神，当我心里有想哎呀别去了，当我一不搭话我不就不用管了吗，他爱说啥说去。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圣神的感动又一次的来了。后来我就圣神的感动战胜了我那个魂思想情感意志，然后我就跟他说了，然后就使我的肉体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去接你吧，那一天你哪天的飞机我去接你吧。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这就是当我们被圣神带领的时候，是他战胜了我们的灵魂，灵魂就是我们学习到的思想情感意志，以至于得胜我们的肉性和世界。真的非常感恩。当我那天接他的时候，其实我也乱七八糟事儿也挺多。当我去接他的时候，他因为飞机晚点，本来是一中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结果从早晨等接回来他到晚上已经是8点多了，一天都在这个人身上。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姊妹就说，姐呀你好有爱心。我说因为我自己知道呀，不是我，不是我有爱心，是天主的神催迫我去做，我不做我心里就难受。我说别说我有爱心，是因为他没有信仰嘛。我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是他爱你，他催迫我来。不管他能听懂还是听不懂，事实就是这样，我就要说事实的话，真实的话。真的感谢主。然后我把他接上，把他送到了地儿的时候，就是接收他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姊妹又在说同样就是这位轮椅上的姊妹的话。我说不要说我有爱心，不是我，不是我有爱心，是天主，因为他们也是教友嘛。我说是天主他催迫我，是天主的神催迫我。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看到了 就是当时我还没有看到，也就是通过学习，也就是通过在圣神内的生活，语言之恩的祈祷。当我不停地祈祷的时候，他就给我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听见，他感动我的心，让我去做他要带领我要做的事情。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刚才我在准备的时候，一个感动上来了。其实天主，我当时我还想呢，我这一天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天主更愿意我仁爱。他说了，那是圣经上的话，仁爱大于祭献，这是我们都读到的。天主喜欢我们去活出他的爱，大于我们其他的事情。非常的感恩，让我们再打到圣咏139篇16节，主的话为我们，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途上的光明。主的话是这样说的，圣咏139篇16节，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真的感谢主，借着仆人分享他的话。原本我读这段话，我没有感动，我也没有感觉，这个话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一经他仆人的解释，这个话就发亮光照，连真的我们不懂的人也能明白天主的心意。那我就明白了，我们还没有在母腹中形成以前，天主已经将我们的道路记录在生命的册表上，他已完全的定好了我们该要去怎样的做。所以在我的生活中，就是领受主的恩典之后，我才能明白，如果没有圣神的启示，谁能知道？真的感谢主。所以我清楚明白的知道，我那一次圣神感动我去接那位残疾人，是天主早已经预先定好的，是记录在他的册表的。如果我不去做这个事情，结果会怎样？主还会派另一个人去帮助他。主他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如果我要拒绝心硬，不随从圣神的感动，这个恩典我能不能拿到？家人们，记录在生命册表的事情跟我就无缘了。真的是感谢主，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明白这一切。所以当我读到主的他给我的命定的时候，我常常在祈祷，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不要落空，求你的真光，求圣神光照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其实我每天都在做这样的祈祷，真的是感谢主。我为什么能做这样的祈祷？这就是圣神的感动呀，这就是因为我们活在圣神的带领中，他会感动我们。如果我一直心硬，他感动我让去接，我就硬着景象，我说啊，这个时间我还要去做我自己本性私欲的事，我不但在册表上他的记载上没有留下他要给我记录的，甚至我还在犯罪。真的非常的感恩，也就是在今年 就是春节之后，就是在我的家庭中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征战。这个小征战呢，就是我的爱人，我在参加一个网络的学习的时候，他就对我擦擦擦，而且这个擦擦擦是什么，我知道不是他说，是真的不亚于保禄中途说的那些人口吐凶杀之气，擦擦的特别厉害。但是真的是圣神的光照让我明白，我安静，我不说，当我如果回应他的那个擦擦擦的时候，今天舒老师跟我们说，他说发动肉性就是撒旦的食粮。当我没有回怼他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平静。我为什么能平静呢？因为真的是圣神在感动我，他在工作。当我不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有一个感动，我就饿死他。饿死谁呢？饿死那个，就是指使我爱人对我擦擦擦的那个天界的鬼神。所以当这个事情我没有做的时候，真的我的爱人马上就变了，马上就改变了，而且他还又给我们做饭，又做了很多真的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我也把这个见证就分享给我们堂区的姊妹，然后我们堂区的姊妹把我的见证又拿给她的家族分享，因为这是家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说，当我们完全顺服主的旨意，不肉性妄动的时候，就是饿死撒旦。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有这样的征战，真的是感谢主。当我这次要来的时候，主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我也是一样的靠着主得胜了。让我们打到若望一书五章三到四节，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因为凡是由天主所生的必得胜世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就是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真神，感动我们的天主圣神，而且要常常拿着天主的话。我们怎样能够得胜我们生命中的征战呢？就要拿着天主的话，因为天主的话就是击败黑暗势力的剑，就是剑。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一要读主的话，主的话就是利剑；另一个，我们要不停地祈祷，让圣神的德能带领我们明白主的话，成行他的旨意。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归于主。
谢谢丽蓉姐妹的美好见证，感谢主。如果我们爱天主，就要遵行他的诫命，若望一书第五章所说的，若望福音第十四章说了同样的话。如果我们爱天主，就要遵行他的诫命，你照他的诫命去做，就是真爱他的人。你不听他的话，你就不是爱他的人。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因为他必要赐给我们另一位护卫者，真理之神，天主圣神，他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周遭，在我们周遭帮助我们，他管制环境，让火车都等你。可是他也愿意我们是猛烈的去遵行他的诫命，他也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因为有这最大的力量， 所以他的诫命变得不沉重，这是真实的。勇敢弟兄他也经验到他爱主，他遵循主的诫命，他就经验到圣神的能力扶持他帮助他，他要来这里为主作证。我们鼓掌欢迎勇敢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大家好，赞美主，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蒙恩，又一次在这蒙恩的位置上见证主的美好，相信大家都领受体会到这份美好，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真的很甘饴，真的很美好。让我们看圣咏119篇57节，上主，我说我的福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遵守主的教训，遵守主的命令就是我的福分。59节说，我一默想到我所走的道路，就把我的脚转向你的法度，爽爽快快毫不踌躇。我常遵守你的规矩，遵守你的规矩命令诫命，他一切的话都是命令去遵守。我刚才出去一下休息一下声音祈祷，那我就走在那个七，好巧不是巧，其实也是圣神光照我们，就有饲养员带着那个桶还没到，知道那个路拐弯了，要拐弯了，好多的鸡都出来了，出来迎接他，有的都跑在路上，将近到路上了，好大一群。饲养员就说了，回去回去，该吃饭了，他们都很听话，都回去了，就回去准备吃了。我就想，哇，这鸡真的很顺服，鸡真的很顺服。那么圣神来，主耶稣把圣神，他说你们求就得，找就找到，敲就给你们开。没有父亲给他的儿子要饼，给拿个石头，那个鸡也不说，哎呦，那吃饭了等一下下毒怎么办，要不要吃，敢不敢吃，他不会有这个想法的。我们要圣神不会想说等一下撒旦来了怎么办，他不会把撒旦给我们的。人虽然不善，还知道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他岂不把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只要你渴慕，只要你愿意，我奉主的名说你一定会得到，100%的会得到，一定一定会得到。主的保险是最大的保险，真的是最最保障最可靠的。那你得到了以后，撒旦就会欺骗你，说你说的时候那会招邪灵。上午就有一个姊妹问我这个问题，她以前有了，结果不敢说，好长时间就丢掉了。我们不要像厄撒乌一样，长子的名分轻忽了，就把他丢掉了，一碗豆羹就被他弟弟骗走了。同样的一样的问题，仇敌会把你骗走的，把你福分骗去的。他说你不要这样讲，其实我以前也有这个体会经验给大家分享，我领受了，我那天讲了，很快就领受了。那就是你心里面求，因为四部福音都讲耶稣他以圣神洗我们，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四部福音都讲了。那这一件事情是耶稣亲自做的，不是找主的仆人，当时经由主的仆人附属祈祷可以得到，可是不经由主的仆人祈祷，你这样渴慕药也会得到。得到了以后呢，你还不要骄傲，那时候我没有那么多，我们一起去学习的人有多没得到，得到的也不是很多，我就有点骄傲，我就觉得哎，我还蛮不错的啊，你们都没得到我得到了，就有一点点得洋洋得意的感觉。那是我被骗了，撒旦要偷我这个恩惠，其实不是我应该得的，是主给我的，他就是让你骄傲。记住，我们得到的不要骄傲，要谦卑，主啊我不配，你竟这样爱我，我要好好珍惜，好好去用。当你有了以后呢，他又说可不要用，我用的话可会有邪灵会来扰乱你。那他真的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的妻子他也愿意要这一份好，他想要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出来，其实是主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上午唱的歌不是求圣神的火来炼我，来烧掉我的那些问题，不属于天主的这些部分都要把它烧掉。 他来洁净我们，邪灵不好的出去，圣神才会来。所以有些反应，那有的基督徒他们就这下就可以攻击我了，撒旦也会接着人的话攻击我。你看看你讲舌音，你还传给你的妻子要讲，你看看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他这个他有一些反应很大，其实这是好事，当时我认为是坏事。哇，我主啊，怎么早搞这样，我没有这样的时候还好好的，为什么一这样了反而情况更糟糕了呢？其实这只是得救恩的前奏，马上就会好得更非常好。那出埃及的时候，每次奉主的命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为什么都已经发达命令了去了，那法老王反而把更加的强迫他们，连给他做砖的材料都没有了，更大大的压迫了他们，就会误会，这不派救主来了吗？派人来救我们了，怎么正更大的压迫，陷入更大的痛苦当中呢？这只是一个前奏，马上就会好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你不要害怕，有的时候就会害怕，哦，我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丢掉了，我不讲了，我还回到原来那个时候了。有的基督徒就是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你离开这里走啊，黑洛德要杀你，就是那个恐吓就会来到，他会跟你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道理，我们从来要利未拿都没有讲过这个啊，你这从哪里来的这个，其实圣经都有，他不读圣经他不知道，他瞎子领瞎子都会掉在坑里面，但你不知道他就这样讲，你心里想了你就害怕。若不是我亲身体会经验，我真的就放弃了。我一想到那一个时刻我不能放弃，一想到那个时刻，那是最真实最真实最真实的圣神就降在我的身上，我那个舌音说出来的时候，我笃定那就是他给我的那个爱，他充满我，我不能忘记。我们容易忘记，非常容易忘记，我们要数算，要想到主的爱，想到他的好，感谢主，这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神的坚固保守，慢慢的其实很快就过去了，他的那个挣扎那一阵子就过去了。其实有别人建议我跟他去精神病院住院，而且要吃那个精神病药，医生说是什么精神分裂症等等这些，他当然要给你一个医院里面，他给你一个病的原因的给你讲出来。其实有的人那他突然就死掉了，他也不知道什么病，他都会给你开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他就是这样的。我想不是从主来的，我就没有也没有吃那个药，也没有到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我说主，我依靠你，圣经上有话的，他不会蒙羞的。罗马书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我信主难道会蒙羞吗？圣经上也说，你去追念一往跟随主的人，哪一个爱主信他的人会蒙羞了呢？不会蒙羞的。刚才我们丽蓉带我们也读了这一节，第九章十一节，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他是亚伯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他也是我的天主，你的天主。他给苏老师主的仆人，其实很多很多主的仆人，很多很多的恩宠。苏老师讲一个主的仆人，他上天堂去给主谈话，就像你到市中心一样，这么容易。他给他的好，难道说自给他吗？其实我们都呼召被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先知，成为君王司祭，侍奉他的。有的人为什么没得到，是因为你不肯。我知道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他们都持怀疑态度，排斥，有的嘴上说，他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就是阻挡他。如果你没有这些阻挡，你这科目真心愿意要，一定会得到，你不用害怕。我带着很大的爱，就是说你真的不用害怕。我经验到了，我见证主耶稣他把这极大的宝贝给我们，我们要常常的用，常常的说。其实我说的也不多，也就这几天光更强了，我更知道这是宝贝了，我更知道要好好的多说了。从此我们都要多多的说，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灰心。苏老师讲了，40天你坚持的说，一定会得到。为什么会有40天？这是一个磨难的一个过程。 耶稣也在四十天受撒旦的诱惑，你要得胜。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四十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这四十年的旷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验的，都会经验的。不是说你领受圣神以后你信了主一帆风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切都好了，全部都好了，你就像在天堂上一样的这样的成功，不是的，是有考验的。这四十年来你走的路程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愿意守他的诫命，就是要试探磨练，让我们依靠他，遵守他的诫命。其实他要找信托的人，如果你给你那么多的恩宠你就无所谓的把它丢掉了，别人一点点压力一说什么你就把它丢掉了，他也不会轻易把这宝贝给你。珍珠宝贝不会被给丢到那一个不珍惜的人，丢到不会被践踏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在座的都好多是侍奉主的人，你圣经都很熟悉的，一讲你们都知道讲哪里的，都很熟的，都很棒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充满圣神，不是靠人的聪明，不是靠人的知识。若没有圣神，我真的不能坐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什么。我是一个笨口结舌的人，说话都不会说的人，也是没学问的人，这都不重要。我小学都不毕业，那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圣神。波多禄没有圣神的时候他是个打鱼的，对不对？死女一说话他都吓得，哦，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可是他充满圣神怎么样？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圣神太重要了。他磨难了你，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单靠食物，而也靠他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所以我们要多读主的话。有的时候撒旦会让你害怕，害怕会让你下沉，害怕不是从主来的，你越害怕事情越会发生，因为你给他开门。伯多禄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看着主一点难都没问题，走得好好的，但是他害怕就会下沉。有的时候我也害怕，怕这个事情发生，怕那个事情，它就会发生。还有我们的口舌，要说主要我们说的话，不要说撒旦给你的话，不要说一个负面的话。有的时候不好的问题我也反省，主也光照我，是因为我的口不洁说的不对的话出来的问题。可是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奉主的名打破这一切不对的话，我宣告好的话，祝福的话，我祝福我的孩子，祝福我的家人，祝福我的妻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是真实的，我亲身体会的。天主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效力的，是生活的，是靠着他的话是可以生活的。人生活不单靠食物，也靠他的话。还有一种食粮，就是主耶稣，他说，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谈话之后，跟那个妇人谈过话以后，他没有喝水，他也没吃东西，他的门徒买了东西给他吃，他说我也有食物吃了，那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个食物是什么？就是遵行阿爸父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那就是我的食物。其实每个基督徒也需要这个食物，完成阿爸父的工程，成行他的旨意。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一个命定，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永刚弟兄的美好见证。在末世录第十二章经上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的国度已经降临。那昼夜 在天主面前控告弟兄，弟兄就是我们，弟兄们，基督徒们，撒旦仇敌就在主那里控告，昼夜都控告弟兄们的撒旦控告者已被打下去了，他们赖羔羊的血和作证的话，并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就得胜了那条龙，得胜了撒旦。主告诉我们说，见证的话，羔羊的血是主流的，不是我们，而且已经完成了。你信，你被控告的这一些着力点，你认罪，主就用宝血洗净了，仇敌没有焦点去控告主已经宽恕了的你跟我。我们相信主已经救赎了我们，装备了我们，但是弟兄们见证的话就是我们要做的。主完成了他自己的见证，他让我们继续的见证，得胜那条龙，弟兄们的见证，还有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就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为主作证，就会得胜。撒旦最怕这样子的人。得胜仇敌的胜利武器，这三个重点：羔羊的血那已经流了，弟兄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见证，以及见证人的那一个生命愿意见证的那一个态度，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你不愿意为主作证，你害怕，你躲避，你反而被仇敌吓死了，糟蹋死了，被他压迫死了。但是我们愿意为主摆上自己的性命，就要践踏蛇蝎，践踏撒旦，就要得胜。见证是得胜基督徒生活的常态。感谢主，愿主在这里兴起他众多如云的见证人，就是这么多的弟兄们在这里都为此而蒙召，要把握天主给你的机会为他作证。有时你会害怕害怕害怕，你如果连命都献给主就不怕了，你怕死怕死，那么仇敌就抓住你掐住你。好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不说了，你要把它说出去。撒旦最怕这一些说出去，因为主的话是光，是生命，这个话这个生命它进来了，光就来了，黑暗必定要逃跑，黑暗绝对不能胜过它，不能胜过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普照每人的真光。真的吗？我是见证人，就是真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把它说出去，我就是世界的光，光来了黑暗逃得很快。愿主在这里兴起世界的光，他的见证人得胜仇敌。我们不是要屈服在黑暗的权势底下，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把黑暗权势从我们的生活中、生命里、家族里、家庭里、社会里、国家里、我们居住的城市里，通通都要驱赶以外。这是主的心，他愿意我们都进入他的国度。那么我们的见证是必须的，是主派遣我们，他等候我们，为我们他赐下了见证的圣神。感谢主，我们喜欢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荣耀归给主。